主，我们爱你是你所知道。主，我们真是要这样说，我们也是你所爱的。主，我们就像使徒约翰一样，神所爱的那个使徒。而我们说，我们是你所爱的一个孩子，因为我们心能够这样的爱你，不是因为我们在夸口，我们比别人所谓热心，所谓的更加的忠心，而是因为你的爱激励了我们。当我们领受你的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爱你；当我们经历到你的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爱你。主啊，你的爱在我们生命各个层次显明的时候，不论是帮助，不论是接纳，不论是包容，不论是饶恕，我们就真知道你爱我们是爱的何等的深，你爱我们是爱的何等的坚定。主啊，你爱我们也是这样的没有条件。主，我们真是说我们爱你，我们愿意更多的长生在你的里面。哦，主，你的爱能够叫我们得满足，主，你的爱叫我们能够得平安得喜乐，也主你的爱给我们才能够带来那永恒的盼望。哦，主啊，你不仅爱我们，主，你就是爱，向我们显明，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哦，按手在我们的身上，抱我们在你的怀里，因为你就是爱。只要我们被你摸着，只要我们摸着你，我们就再经历到用言语都很难描写的，就是你是爱我们的神。为这样，我们能够来到面前来亲近，来敬拜你，来寻求你，而且让我们能够遇见你。为这样的恩典，我们向你感谢，因为你真是爱了我们。我们再次把荣耀赞美归给你，主，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再次归给你。在爱里面我们寻求，在爱里面我们等候，在我们爱里面我们也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放下，把自己完全的倒空，只渴慕一件事情，就是你来充满我们，你来得着我们，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第十八章。我们就从第十九节看到第二十四节，这应该是接着这个十二节到十四节，就主耶稣被出卖以后就被抓了，然后呢就被带到这个，本来是应该抓这个带到这个在那年做大祭司的该亚发的那里，但是先到的不是到该亚发那里，是先到他的岳父那里，因为他的岳父这个亚拿呢，以前也是做大祭司，本来大祭司应该是终身职，可以这样说，但在当时罗马的这个控制底下呢，就不允许有这种事情，免得他们终身职了，就是跟这个百姓啊关系好了等等等等，就是可能勾结，就怕他们所谓的叛变，或者跑了起来暴动啊等等等，所以不太喜欢把一个领袖啊跟着他的所带人常放着，所以就轮流，所以大祭司本来是应该终身职的，不过就在这时候，但是呢虽然没有终身职，不过还是在这个家族的里面所以呢这个亚拿被罗马政府换下来以后呢，就让他的女婿就说在该亚法来接任。那这个该亚法如果我们到前面的时候呢，就是他建议跟长老们建议一定要把主耶稣给处理，不然的话罗马政府因为耶稣大家都说永他为王啦， 或者他又说他是神派来的啊，他有神迹奇事，说很多人拥戴他的手。那这个大祭司呢，这个在当时的这个该亚法就跟长老建议啊，就前面我们都已经查过了，读过了，就是一定要把主耶稣处理掉，那不然的话我们会危险。当然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讲，他自己的那个位分呢、啊、就没有啊，这大祭司怎么这个都管不了啊，啊这个跑出另外一个又是宗教家或者被人家认为是政治家叫耶稣的，那我叫你做大祭司干什么？那百姓都安抚不了，所以可能跟他自己的缘故，他觉得应该把主耶稣处理掉。当然用他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更这个考虑周到，这样会给我们这个国家给我们这个民主带来危险，可能罗马政府就来所谓的来攻击我们。所以是他建议要把主耶稣那个。所以你发现很多人在包括一些的祭司啊、法利赛文士在争论的时候，那到争到最后还是最用现在的话叫最高层了、啊。当最高层决定这个事情，特别决定要把主耶稣基督处死的时候，那整个的靠在这班的人就基本上就有很多的用这话叫做大胆，或者用积极的动作思考怎么去啊这个处理这个事情，当然就主耶稣基督了。那像他被这个主耶稣被卖的时候，其实不仅是宗教人士啊，这些法利赛人等等，还有包括罗马的这个军队啊，或者都起去。所以呢，你抓这么一个人，要用现在的话叫这么大的大阵仗吗？意思是说，他已经把这个事情不成为个人事情，不成为一个信仰的问题，已经把整个事情成为一个政治的问题。我要讲这个主要是说要给大家现在有个背景，这个事情到这时候演变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的事件。最先主耶稣最单纯，当然他用一些的观念用一些的言辞是容易让别人不信的引起误会的、哦、他是国度，他是 king 啊，他是又是国又是王啊，又是要建立他国度。那这但是主耶稣讲的是从信仰的角度，因为从旧约到新约啊，到耶稣的时候到后面都在讲神要掌权呢、啊。那但是神掌权这个大家都可以接受，一说呢啊，这个讲真的假的，或者说具体不具体，那这个很难讲，因为神掌权没人去吵这个。不过有一个人说，有一个人叫做耶稣，他要代表神来掌权，从某个角度上他就神自己，那这个就不开玩笑了，这个不再是指一个宗教的观念，这是一个这个政治观念。然后我们开这个同工运作小组的时候，你要一个问题产生，就像我们昨天晚上祷告，我也提了一下小组机会提一下，到底现在这是一个神学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跟我们生活方式不一样的一群人，这是宗教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如果我们用宗教问题来处理，这是我们的信仰没有错的。不过请问这社会人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吗？对他们讲这是社会的问题，这需要从社会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处理，那很多社会的专家就要进来的，这个医生要进来的，这个所谓的经济家要进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学要进来的，还有很多的道德啊、哲学啊什么都要进来。当这样的一个探讨的时候，因为这些都是从社会的角度来面对，然后以他的专业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对话比较容易，大家的这个思想沟通会比较容易。过去些年一直说这是我们的信仰，这绝对对，这是圣经说的，这是我们的神说的，没有任何疑问，这百分之百对。从我们的信仰来讲，不过我要问一个问题，说跟我们信仰不一样的人他们听得懂吗？这就问题在这里啊。但是倒过来，这刚是从我们从现在面对这个问题来讲，要倒过来，当整个的这个在这个历史里面，先讲还是讲以色列的，或者这样我们教会的，从这个教会看这2000年来， 当说教会有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去思想着，你发现外面的人不是用宗教来跟我们相来处理我们的问题，他是用政治来处理我们的问题。不知道大家可以听懂听不懂？我们常站在我们的信仰的立场去处理外面的问题，但那个问题是社会的问题，甚至说政治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是要找出这个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我跟你不一样，是否我们可以生存，可以生存在一起？我不可能消灭你啊！黑人跟白人不这样子吗？你绝对是可以的。这到最后，政治社会问题就产生一个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所以最后怎么能够和平相处？这答案，信仰没有这种事情哎。那尤其我们的信仰是很绝对的，所以我一直说呢，有时候我们的矛盾，所以我们就在讲保罗这样说嘛，更多后书十章那边说，我们是在血气里面过日子，这是社会，但是我们不能够用血气来征战。有没有听过他这句话？这是一个需要了解，不仅需要有个智慧了解，起码需要知道属灵的原则是什么。所以为什么一直昨天晚上我还是在提这个，什么叫属灵征战？属灵征战不是哦，这个周身痛，有时候哦，我进那个属灵征战，嫌人家攻击我的身子，我也不反对。但是基本上整个的属灵征战，以更多后书十章那边所说，是一个思想的征战呢，是一个所谓的，所以那边说计谋这个字就是所谓的争论。争论的本身从我讲是，我不说正常吧，就很平常的事情。不要说别的，夫妇两个人看法就不太一样，那父母跟孩子看法也不太一样，他就有一个所谓不同的 argument， 就这个事情我的建议，我的看法是这样，你的看法是这样，所以就进入一个争论或是一个讨论，甚至一个这个用这个字叫 argument。 但是在这样一个争论讨论上，因为的不同，到最后如果这个引发了血气，这是保罗在那边说的，一引发了小气，一个血气的时候，很明显一件事情是什么？就神的工作就不能。所以这些血气是离抵挡人认识神的，这个叫做至高的事情，这个叫血气，在我们里面争来争去，就成为一个坚固的营垒。个人也是这样，一群人也，所以越来越争的两个就越来越敌对。我就半开玩笑说嘛，我们这方面比美国进步一点。以前民国这个美国的共和党跟民主党没有斗得这么厉害的，反正选完以后就 OK 就能，反正再过几年我们就来。我们比较进步一点，我们从头到尾又蓝跟绿就斗得很厉害。不过现在美国开始也斗了，不仅美国在斗，连一个党里面共和党里面现在都要分，都要斗了。有人你在选举时候是支持这个 Trump 的，有些不支持，现在也分了。不仅这样，整个国家也在斗了。所以呢，加州要独立，有没有听过这个？加州，然后上面的 Oregon 跟 Washington 要独立啊，那加拿大就很开心，你独立就归到我们这边好了。所以地图都已经画出来了，真的。但是这个好，这个，我觉得更糟糕是在这里，教会也在斗。更糟糕什么？两代在斗，老一代的传统那一代跟年轻代，我说不仅是一般来讲，连教会里面的年长跟年轻都对起来。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一定会产生这样问题。不过常有人这样说，这个一家人好好一选举，家庭就分裂，好朋友一起常常这个在一起，一谈到政治就分裂了，确实蛮有。你跟一些朋友在一起什么都很好，一谈到信仰的时候，哦，这个就很，因为这两个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在血气，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要血气嘛。你不要吃饭吗？你不要看一些东西就觉得喜欢不喜欢吗？哦，这个就是。但是你不在这种血气环，但是如果你能够站立得住，而且能够站得稳，而且能够在任何环境能够有神的同在的力量，你需要我活在血气当中，这个血气环境里面，但是我不能够用血气来面对这个事情，可以听得懂吗？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操练的地方，这一个基督徒困难的地方， 因为这条线真的不是这么容易画，真的不是容易画，是很难。所以呢，这边我觉得主耶稣给我一个很，我们画了一件神学思想大这个彼得，我们要看看主耶稣。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读了吗？还没有，所以我们现在读一下19-20，我们一起来读。
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的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吗？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亚拿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
OK， 刚刚讲的是一个大的背景，这时候回到 focus 在这个地方来。既然这个亚拿他已经不是祭司，真的权并不在那里，不过他们确实是整伙人在设计怎么把耶稣逼到一个程度，他要承认他是做错，要耶稣承认做错，或是逼到一个程度让他们宣告耶稣错手，这些跟从耶稣人也认为耶稣是错的。这是什么？这是政治手段，你要听得懂这个，这整个是政治手段。如果再用当时一个所谓的做法，当我跟一个人，或者你来告我，当时我们有个过节，或者我们两个打架了，告到程度啊，等等，我们最先抓的是到法院吗？最先抓是谁抓我们？警察了。你进到警察局，警察要不要问你啊？你是谁？我是谁？你们两个怎么会凑在一起？你们吵什么？为什么最后打起来？谁先动手？从他角度来上叫做理清楚这个事情，完以后，这个警察再把这个案子送到法院，送给检察官，是应该是这样，就一步步来嘛。这时候做的也是跟这一样。虽然这个岳父他已经不是，不过真正权势在他女婿，不过他这边做一件，他就开始要所谓收集这个资料，然后呢去分辨这个资料，最后用现在的话叫 make a case， 做一个案子，然后呢把耶稣跟这个案子一起送到他的女婿，因为他女婿有权柄处这个事情。在这个用现在的话叫警察的这个讯问的里面，你这个我相信，如果这个警察不是不公义的，或者以这个亚拿来讲他不公，他已经定好是要抓耶稣的把柄，或定好希望是把耶稣 push 到一个程度，大家都认为他有罪，最好他自己认罪，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如果这是一个叫做他们的预定，就预先定好的这个目标，这是他们努力的目标，请问他们在拷问耶稣的时候，询问耶稣，是不是每个问题都要陷耶稣不义？整个的从语文的角度没有像我讲的这么清楚，不过我相信我刚所讲的，从这个语文所了解面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这个亚拿跟这些人，包括什么差役啊等等，他们决定这个时候第一个事情，我们要 make a case， 这 case 是什么？耶稣是一个罪人，然后就往上送，那最后一步步，你看从收集证据到审判等等，到最后耶稣是应该被处理的。在一个不公不义的里面，政治的手段基本上是很恐怖的，你可以把坏的变成就把好的变成坏。那问题在这里，如果这段经文今天我们要思想，那我们该怎么办，或者耶稣该怎么办？有两件事情，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两样事情。 一个就是耶稣的门徒，第二个就耶稣的教训。一个呢就从实际的这伙人他所做的，一个就从另外一个就耶稣所讲的所教训的。换句话说，如果有人抓你的把柄，抓我的把柄，为了要定我们的罪，他只可以从两件事情，就一个我们所做的，另外就是我们所讲，或许我所鼓动的，或耶稣所鼓动的，不懂这个是门徒带了门徒了，而且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宣传要鼓动要，到底讲什么东西，能够这么的让这些百姓们这么的兴奋，这么的要跟着耶稣。如果这个事情，你这样多思想，我真的就从书信呢，不论是保罗写的，包括雅各，包括彼得啊，约翰，有些很强调，就我们的不要放弃我们的信仰，不问别人怎么控告我们，我们守着我们的信仰。不过相对的，包括保罗在内，包括雅各在内，包括彼得在内，也更加的劝我们，我们的讲话，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很小心，因为我们讲的东西 ，OK， 如果这个你听的又还是有很抽象。如果你看到有个电影叫做《暴君焚城录》，那是我很小时候我姐带我去看，看什么不晓得。现在我比较知道那个电影是，就那时候一个罗马的王啊，很糟糕的，所以呢，糟糕的程度，意思的他底下的核心的分子都开始要做一件，要谋害他，要暗杀他，要谋害。哦，以前那个王啊是真的乱七八糟的。他的生活很不检点等等等等，很不公，所以他底下的臣子他也听到这个消息，他知道很危险。不，最近那个电影好像又出来什么冰赫又跑出来什么东西，这个 OK， 所以他就想办法怎么说，今天这个国家这个政府或是说这个皇室啊，弄成这个样子，很多的这个问题发生不是他的问题，是中间的在国家有群人叫做基督徒的问题，是基督徒带出来。那这个细节我不是搞历史，我知道一些，但是如果讲的不准确，我宁愿不讲比较好一点。不过事实是这样，他就把整个责任推到这个基督徒身上。那用什么？你看，因为这些基督徒都是暴民，从两个角度，因为他们是放火喜欢烧，所以暴君焚城录最后那个皇宫是怎么毁掉的，是用火烧的。为什么这样的说基督徒是暴民，是用喜欢用火去烧？因为基督徒常说圣灵的火降下来，圣灵的火降下来。另外一个，基督徒是野蛮的，而且这个不顾人命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要喝主的血，吃主的肉，这跟野蛮人没有什么两样。No， 这是记载下来的。所以如果把国里面这个消灭基督徒，所以那时候基督徒受个极大逼迫，包括暴君焚城录就这个样子。所以中间有人被抓的基督徒被抓，在个那时候我还记得一下，小时候看那个电影，还有把这些基督徒抓那个战斗场里面，有没有放一个狮子老虎来咬他，竞技场里面，或是拿出来去找一些的，如果基督徒当中有些是比较有力气，就去跟那个罗马的这个武士来去比武，在最后还是把他杀了。宾会那个好像照我所说，就是赛马等等这些东西。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整个的背景，第一个，我真的一定要先放在前面。如果你对圣经是了解，你会照圣经做，你的信仰我的信仰是100%对的。但是不能够用你的了解去告诉那些跟你信仰不一样的人应该这样，应该不应该是那样，因为他们听不懂，你讲了以后他们反而会用你所讲成为误会。所以呢，在这个里面你需要，当我去复了选一些课的时候，陈继明老师啊，后来是华神院长，我就选，哦，要选几门课，他就跟我选了大概几名，我本来是想这个，我比较喜欢就去上 Peter Wendt 的课，不过他教学门叫做人类学。我说我来， 我就跑到神学院去读人类学在干什么？这个帮助啊大到一个程度。所以保罗意志愿有没有听过他？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如果保罗这句话讲的你觉得还是不够这个清楚的话，另外一个主耶稣叫做什么？道成肉身。他传道一定要道成肉身，要成为肉身吗？因为这些不信的人跟你我信仰不一样，是听不懂，他不能够了解。所以当西方来到传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就以为他们讲的我们都听得懂，或是我们都能够接受，传不来。所以呢，从这个宣教学角度，那时候一个最大的 mistake 错误者还没有把基督教的信仰带进来，他们希望把西方的文化带进来，所以西方的文化就跟东方的文化，西方文化就这中国的文化就产生一个冲突，产生一个冲突。直到有一个的宣教师叫戴德森，你们听过他？他就完全扮成一个中国人的样子，还弄个辫子。原来他要进到这个文化里面，但是在这个文化里面，这是底下我要讲清楚，在这个文化过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在这个文化的里面跟你相处，你们都不信的，我进来我跟你们过一个同样生活，当然我不去这个吃什么做很，但是我要了解你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但是我会过一个不同。你去拜菩萨，我不会拜菩萨。你在做生意说要多贪一点，我是不得贪的。如果在处理的事情上，如果是啊，他对我没有好处，为什么他有困难，我要帮助他。好邻好舍的意思说，好邻好舍，我们你好对我好，我就对你好，这好邻好舍。你不知道有没有听懂这句话？你对我不好，就你是我旁边那一家人。如果你对我不好，为什么会在对你好？就这样。但是突然发现有个人呢，你对他好，他也对你好；你对他不好，他也对你好。这个叫做道成肉身的，这个叫做信仰进到这个文化。因为人不能够 argue 我们的信仰，意思说不能够攻击我们的信仰，人可以在这个所谓的社会这个层次里面看见我们的不同的时候，或许如果我们的不同到个程度，我们不吭气就过我们自己日子也可以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对方一定会产生一个反应，既然他跟我们不一样，我怎么跟他一起来生存？基本上他不太就管我的信仰是什么。当然因为我的信仰好，我的信仰的见证，所以最后你问我们这样生活，因为我生活的见证，最后那你怎么会这样？因为我就说我信耶稣，那我们也信菩萨，我是信什么？但为什么不一样？那我就当你可以从不同角度，我们常生活在同一个村子啊，这个社区啊，我就跟他是啊是啊，可能你的信的菩萨也不错，但是信的他你做不来啊，因为身边没有改变啊。我信了他以后，我也知道应该像个菩萨这么温柔啊，去成为别人。但我看那个不顺眼，那他占我便宜，我就觉得心中很受不了，我要报复。但是我信的不是那个菩萨，我信的是这位真神。我信了以后，他怎么样怎么样，又讲一大堆，所以我身边改变了。只有道成肉身，只有你进去以后，不是先从文化的冲突，不是从这个所谓的不是。来，还是从信仰先活出，在那个文化活出你的信仰，你才会有机会，有足够的时间，有足够的接触，可以把你的信仰活出来给人家看见。否则的话，所以用这个字，这是我用的。当我们进到个环境传福音，那个你的朋友讲，不要说太远，你的家族，家族没有，还有没有信主，千万不要先去批评他们的信仰。对他讲没什么好批评，因为他根本跟你的信仰就不一样了。然后在谈的当中，他会发现你为什么跟他做的不一样。哦，在餐馆吃饭的时候，那个拿东西，他就发飙了，这个菜这么冷。我碰过一个这个企业是一个老板的大爷， 他信主以后，一个是他妻子，我们在一起吃饭，他说就跟他说，我们的丈夫改变了。他是一讲这个企业，你们都知道是大老板的，他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说一个这个 waiter 这个不小心那个茶就到他身上，那你知道他西装很贵的，他发飙哎，把经理找出来，然后先把那个训一顿，大概是这样，然后完以后这经理跟道歉，叫他你赶快拿过来，这个所谓帮你，我们要会一定负你责任，怎么什么干洗啊什么的，不过对他讲干洗不干什么关系，他不在乎这一套西装，这不是他觉得。不过他信主以后，他完全改变了，是他妻子说的，他也坐旁边了，他说没关系了。那个老板，那个经理跑，哦，因为他那个啊，对不起啊，这个啊，什么懂啊，对不起啊，哦，在旁边就这个说那个威德的，他反而讲一句话，没有关系的，擦擦就好，要洗我回去自己洗。这样的，你属在这个世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我们常用这句话，这叫道成的，你才会有足够的接触的时间机会，让人从你身上看见你的不一样。然后再从这个角度问不一样再来，因为你的信仰不一样，信仰不一样在我有信仰，但是你的信仰只是告诉你要怎么做好。我的信仰不仅告诉我怎么做好，而且我的信仰可以帮助我改变我的生命。所以我这样做，我真不在乎，这不是这个道德修养，不是我有比较有修养，说我比较忍耐一点，没有，对我讲真不在乎啊，这蛮感动的。有一些事情它发生以后，我已经很久没跟他们接触，所以我也不晓得，不过那时候我真蛮听到他一些的改变，我真的很感动。不过我要说在这里，回到这地方，所以一定要分辨。那这时候我就要进到底，这是为我的信仰，我一定要面对这个，我要去冲。比如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希望你的冲是冲的对，因为人不能够攻击我们的信仰，因为这是自由事情，这是我的事情。而且讲到神的时候，你说你的神，我说你怎么能够说我的不对。不过倒过来，如果他攻击我的话，是因为我的态度我的行为。你读了整段的经经文，他们不能够攻击主耶稣的信仰，甚至他们真正认为主耶稣信仰比他们来的更对，或是更真实。好，主耶稣说我信的神是我的父，啊，这个真是受不了，这人搞了半天读圣经读旧约读了半天，哦，这个宗教行为修炼了半天，还没有像耶稣这么有把握说神是我的父。他们不能够，不过倒过来，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用所谓的政治的手段，这个是怎么？就是从社会的这个用下的话叫观感要，或者这个不同，来去找耶稣毛病。两个东西，耶稣你身上我找不出你的问题，我要从你的门徒身上找问题。最近呢，啊，你看到有没有一些的这个 line 也好，这个 Facebook 讲说周牧师写一些东西，后来发现有些更不是周牧师写的。有些东西他可能讲一些，人家还前面多加几句话，所以我们就很紧张。我们就说除了我们要，所以一直跟同工说你不要传这些话，因为有些人就会，周牧师如果讲两句话，有人家就加一句话，不就完了吗？所以你会发现，你问我哈，合一中间有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认为可以讲，我讲合一可以讲一大堆，有个因素就是在合一的里面，我不仅是赞同你，我不仅是支持你，甚至我需要知道怎么保护你，不要因着我的软弱让你跌倒。甚至如果我发现哪一个方面可能你有个漏洞被人家攻击，我希望我能够展出来，一方面帮助你能够看见，一方面能够帮你挡一挡。所以你会发现呢，啊，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十五、十六、十七，像讲合一合一的时候，主耶稣说合一的当中，我要保护我的羊，保护这些门徒，一个都不会失落。 所以合一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不是我们同意大家喜欢啊，这我们就一起做一些事情而已，那个不是不重要。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属血气的世界，我们是要面对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这是一个属灵的，属灵跟这个世界，我们在众的一个这么混杂的环境，而是基督徒在这个属血气的世界，你怎么能够活出属灵的这个的原则来？所以你需要，真的需要，就回到这个，你需要灵巧像什么？你需要什么？神娘像鸽子。这不是讲讲，这不是指一个观念，懂也好不懂也好，反正喊喊就叫。那这是一个面对，一定要，耶稣都讲这句话，这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回到来，那他们发现了主耶稣讲，你看看我为什么不对的，如果你在我身上看着我的门徒也没有什么看他不对，这时候你再追问我讲的什么不对，我讲的全没有隐藏，就是说我在暗底下没有讲别的，我在暗底下所讲跟在公开讲一模一样，我跟门徒所讲跟我跟大众讲的一模一样，当然深浅的程度是不一样。如果要抓我，这时候才来抓我的把柄吗？你早就应该收集很多的把柄。我在耶路撒冷起码逾越节这个礼拜我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为什么现在？所以现在重新把一些问题拿出来，是希望从耶稣的口中，或是从门徒的啊，我哪天看到门徒怎么样啊？你怎么把他带进去？如果这个人是跟你的，那你是他的头，那会不会他这样做就是你的意思啊？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政治的手段，原因是发生在所谓的社会的议题的不同，信仰这个所谓的行为的不同，包括利害的不同。那完以后怎么去处理？就用政治的手段。政治的手段永远错的都要做的对的。这句话好像没有得罪在座当做政治，就这样子。从某个角度上，法律啊，应该律师也好，法官也好，检察官，如果这次应该是政治的，但是你会发现最容易出毛病就是这些人。因为在政治在这个当中，如果是处理社会问题应该是政治的，一个政治的法官那个，但是一进到一个处理问题，有他的动机，有他的所谓的最先的那个叫做这个设想的时候，他开始对的错的都要变成照他意思去成全。到一个程度好像这个祭司啊，这个退休这个找不出问题的时候，最后这个猜疑啊，好像搞了半天找不到把柄，他火大，就打一巴掌打耶稣。你看到最后，我不能够找出你毛病的时候，有一样事情还可以找出毛病，就让这情绪激动了。亲人，你找不到的毛病，你可以用这个来吗？如果这时候主耶稣有一个所谓不恰当的动作了，很明显，或者说有一个不恰当的话语出来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大。问题大不代表说耶稣这个所谓的这个他本来就应该，就他们的定义就让他受害。不，这个整个救恩的路程，你要知道，救恩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是在于主这个代赎我们的这一位是没有罪的。如果这个人是有罪，就不肯为我们代赎，是不是这样说？他本来就应该钉十字架，因为他有罪。他一直要 keep 住一个事情，任何环境他都不会犯罪。坦白说，他也不能够犯罪，以至于才能够用这块的没有罪的代替一个有罪的。在整个过程里面，如果主耶稣是活在血气的里面，他很容易就被定罪，可以听懂？找很多理由，他讲的东西找不出这个他的错处，再从他的门徒身上找错处也找不出错处，最后这人终于用一个更糟糕的手段，就用暴力，不仅是控告，不仅是扭曲等等，就用暴力，希望总要在这个耶稣人生这个身上找出一个所谓的罪来，好 make a case。 纵然是这样，耶稣没有犯罪，主耶稣还是只是回管。如果 如果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的，那不是；我若是是，你为什么打我呢？这句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它不代表耶稣就不吭气，就说 OK， 不吭气，你人家也认为是罪。你看这个人是有罪啊，所以他不敢吭气，所以耶稣还是吭气。这个当中一个很重要，他继续的站在他的立场，他的原则，他是对的，但是他不用血气，用部队的方式来还击。常有这个，我这样讲讲，因为太敏感了，我说我比较困难。你可不可以犯个小错，免得以后犯大错？我不要再讨论这个，因为这个太敏感了。如果你问我的话，如果这时候这个问题搬到耶稣面前，我认为你可以不同意我讲，我认为耶稣说，不论是大错小错，我都不要犯错。不论大错小错，不论外面的这个人用大错来攻击我，这个人用小错攻击我，我的回应是说，我都不要犯错。可以听懂我这句话？但不代表我妥协，不代表我不吭气。倒过来，这句话基本上是一个回应，这不是一个反击，只是变成一个，这个叫 appeal， 就是说所谓申诉。你可不可以给一个理由，为什么这样的做？这些人因为找不出主耶稣的这个错，所以制造一个错来向希望耶稣能够犯错。主耶稣这时候用这个方式说，你知道这是错吗？你问我问不出东西来，找不出我的错处，现在用错的方法来对付我。当我问这句话的时候，你不知道你错得比刚刚还错得更厉害吗？我想这个不是一般的啊，这个所谓的啊人可以了解。我们觉得这时候耶稣大概很懦弱，我们觉得这包括门徒在内，一定说该冲的时候你不冲。这个时候我最服气是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连那个钉他那个兵都说，你这次要不要派一个军队下来救你，不就了事？我想当时没人问，世界错成这个样子，为什么这时候你不顺？所以还是回过头来，我认为真的我很大的改变。否则以前呢，我不欺负你就不错，你还要欺负我。你欺负我，我也不要去报复，但是我要找个公道回来。不公道，我怎么这个怎么？而且说这世界哪有公义？我真的从主身上学很多，因为我定义做一件事情，公义我不来处理这个，不是我来做审判，谁来做审判？神做审判。但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要活出神的义来。以至于神做审判的时候，如果哪一个人是用不义发生我身上，那时候审判官会有一个很清楚的神的理由审判那个人，为什么当年你对欧永亮做这样不义的行为，他错在哪里？当然他有很多的错，没有错，不单单这件事情他错在哪里。如果这件事情只是为了我的信仰，只是为了我做我该做的事情，只是我靠主，不再因为别人的错我再犯错，基本上这件事情我从头到尾都没错，对不对？本来就不是我的错，他错了，但是如果我又报复了什么东西，又变成我错了，所以又变错，我从头到尾都没有错，因为我也不要报复。所以神会问那个人说，欧永亮错在哪里？不是说欧永亮从来没有错，只是这件事情，那你怎么可以把欧永亮欺负成这个样子？神就有个理由。这就是我提了多少次，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先知最大的困难，他承认神的百姓是错的，是得罪神。他最不能够接受是什么？就是神为我们兴起更坏的人来攻击以色列人。他的邻国就旁边这个邦国，都很就是很坏的，拜偶像啊、杀人啊等等啊，甚至为什么不要献给这个他们的偶像？他们献偶像是做一个铜的这个偶像，肚子是空的，里面烧柴。什么叫做献给他们？把自己孩子丢在那个铜的那个炉子里面？你去查历史，这不是随便说的。 所以那个残暴等等。那当时你说神为什么要，因为有一天神说你可以管教这个以色列，但是你为什么可以管教，说攻击这个以色列到一个程度是把你的残暴这个天性啊显明出来，那个做法那个想法那个怎么可以这样做，这是一个人该做的吗？所以因为他们没有律法，他们不认识这位真神，所以他们不知道神的标准在哪里。不过借着他们的良心所做的错，这个人是对的时候，你在这个攻击他 accuse 他控告他，有一天神会审判，这个给我很大的释放。当我不再所谓存心啊要讨回公道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整个的心情的那个压力也好，那个愤愤不平好，最少拿走一半。甚至有人说，哦，牧师你这样会不会吃亏，我说那有什么关系，如果我行得对，我吃的亏神会加倍还给我，我认识这样子。我常这样说，如果不义的事情神说 OK 你可以自己去把这个拿过来，这把它争过来。我常这样说，请问如果是那个都金的这个金粉好了，赔你，你手拿可以拿多少就拿多少，随便你拿，问你手去拿多少，就一把了金粉。神告诉说，你这手拿一把，我也可以用我的手拿一把，不过那把多得多太多了。我认为这些年来，我在这方面这还蛮蒙福的。吃亏是一个角度，神的 reward 是多倍的。我不去讨那个公义，神帮我讨的时候，我去拿一把金粉，如果是这样说，一把铜板好，不要金粉，你可以拿多少？不过神的手去拿的时候 ，OK， 我帮你拿，他拿回来，真是超乎你所想所求。那我要说在这里，这个事情要了解几样事情。你的信仰的问题，如果今天所面对的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所以你需要有一个技巧，从社会的角度。那这个技巧怎么，不管是信主不信，那个叫政治手段，怎么去应对，两个人就会搞政治的，所以不要把它弄在一起。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这种环境你需要知道的，守住你的信仰，这你不能够放弃，不然的话我们什么都没有。不倒过来，至于那个的处理那个社会的问题用什么的方法什么的，起码去年都还没有进。以前呢，我们对这个比如说这个同性事情，我们就把它弄在一边。现在慢慢都在说，哎，如果同性的需要，如果他们讲的需要是因为他们的保障的，我们就给他另外立个法。有没有听过这个？请问去年有听过这个东西吗？你还没听过这些东西。一提出来就，因为很多的学者讨论这些，因为觉得这才是一个更好的方法，不是改那个婚姻法，也不是把它弄在那边怎样对啊，是这个。你就突然发现那个社会的问题，就会那在整个的讨论当中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手段，一个 give and take， 我给一些我拿一些我给一些，就大家有个公约数，起码大家这个问题不是每个人都百分之百这个喜欢，不起码这是个解决方法。这些东西，这就我们带出一个，我这个讲话我就算，否则我要讲还蛮多可以讲。所以就是什么叫宗教跟政治要分开，没听过这个呢？如果这个不弄分开的话，不要误会，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他的对于政治的立场了，社会的每个的议题他应该有的态度，而且态度很明显跟他信仰是分不开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当你出来要跟这些跟你信仰不一样的人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你的那个信仰的那个所谓准则他们都听得懂，而且他们会接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告诉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当然有一天主来了，整个世界翻转，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是你自己用人角度是很难解决问题。同志这个同性事情啊，在欧洲，起码我在美国，我们那是20年前的事情。起码那时候我做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就已经面对，那这个问题比20年更早就已经处理。现在你觉得在美国还很讨论这个问题吗？我还是有。你发现中间有的比较多的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是从比较温和的到极端都有。我不再谈这个，一谈就谈太远。我一说不是这么简单，而且我觉得很 没有效的处理，就是一直用我们的信仰。我再说，我们的信仰是百分之对，我们信仰带出的原则对，婚姻对是百分之百对。但是我要说，你要这处理，这是社会问题。其他这些人不是跟你的信仰一样的，如果你继续用这种方式处理，是很难找出一个答案，找出一个共识，还不是说大家都百分之百，他也喜欢，我也喜欢，这是带出一个这个你也可以接受，我也可以接受，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政治。政治有人这样说，永远是妥协的，是 compromise， 这不是对，但是这是免。如果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这两个没有分开没有解决的话，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那带出来后果就很惨了，撕裂也好，分裂也好，什么东西搞一大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求主来恩待我们，纵然在这罪宽当中，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你读完这段，你如果还是问我说，牧师啊，以后这样我要不要冲？我说你去读完这段以后，你觉得该冲就冲，你不该冲就不要冲。让神来帮助你，因为我们不可能把这两个事情，神学跟社会，神学的这个原则跟社会的议题，对信主人来讲是一点没有问题，是一点跟连在一起。但是对还没有信主人，你在解决社会议题的时候，一定要用的神学来解，是很大的困难。最后搞了这个，我又一讲又叫另外，你有没有听过叫十字军东征？你觉得给基督教带一个很好的吗？那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你不能够用这个所谓的政治的方式来处理，把神的国带进来。你需要让神的国降临，神的国定到这个地上，再透过你我叫基督徒，这叫天国文化也好等等，再从我们的生活面能够所谓的影响出去。所以我在说，把我们的文化带到另外一个文化，在西方来讲，这个叫做侵略，这个叫 invasion。我在这个文化当中来到这个文化，我就 adapt 适合这个文化，但是活出一个不同的原则来，以至于旁边人看见我们不一样的时候，他慢慢也来学，也来改变。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转化，这个叫 transformation。西方过去在宣教的时候，给人一个感觉就是侵略、侵略、藐视、看不起，这个就这对，这个不对，要改，一定要除灭。就是你对的话，但是既然不信啊，那跟信仰不一样，他听不懂，这给他一个感觉就是，哦，你是不同的文化来进入的文化，但是整个的我们的信仰是道成肉身，是不是叫 evasion， 不是叫侵略，是叫 transformation。所以做盐做光是一个 must， 是一个必须的，以至于你可以影响那个环境。所以是他们自己干净了。所以彼得讲说，我们常心中常存一个这个温柔的心，是不是这样说？常你敬畏神的啊，当有人问你这个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就用温柔心来回答他。福音是怎么传的？是人家问你盼望的缘由，不是塞在你的身上。那到底你的这个信仰，到你的福音在你的里面清楚有多少，甚至活出多少来，这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改变的力量，叫做盐跟光的力量。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继续为这个祷告啊，在后面我想还有蛮多的机会让我们活出天国的文化来。但求主不仅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原则是什么，那是不会改变，但是求主也给我们有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在某种的场合里面，哦，这个是我们的信仰，这是神学，这个是社会学，有一些东西要让专家去处理，不是我们去处理。真的，你也不是医生，也不知道什么什么这个同性，如果在生理上有什么困难，你也讲不清楚，你让这些医生来讲嘛，社会学你也搞不清楚，让这些搞社会人来讲嘛，他们的福利少在哪里？最后让定律法律人才去定嘛。那我相信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了。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求神把这种智慧给我们，让我们的信仰是不会妥协，不会改变，圣经的原则那个价值是绝对不可以扭曲，也不可以所谓的稀释的。 但是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原则价值活在我们生活里面，目的不是跟人家要对这个所谓的要所谓的对在面冲，不是问人家要跟人家作对，乃是要把这样的价值从一个有效的方式，或者比较记这个智慧的方式活出来，让他们能够看见，好叫他们能够真的能够回转来归向。我们起来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求主恩待我们。哦，主啊，总在求怜悯我们，保守我们。哦，让我们活在你的心里面，让我们真知道主啊你的心里，也让我们能够真走在你心的当中。主啊，再次把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影响到这个社会，这个问题影响到我们的教会，这个社会影响到我们的小组，影响到甚至我们的家人。主啊，求你求你，让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我们一点都没有疑惑，我们所有的原则一定会坚守。但主啊，让我们知道，面对我这些跟我们一样不一样的时候，他们的困难在哪里？好像我们真相宝说，我们向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我们向什么人来做传播，我们就向什么人。好，叫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转化，在这个时代里面产生一个极大的影响力。主啊，恩待们，主，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可能这个议题完以后还有别的议题，但主啊，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清楚属灵的原则，越能越清的真理。主，我们也答应你，我们的真理的原则，那个的所谓的一些的这个一些的该做不该做什么，主，我们会持守。但主啊，既然你继续要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代，面对的是血气的世代，主啊，让我们知道不用血气来打这个仗，让我们知道怎么活出一个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在这个跟人家这个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不让他们感觉我们在侵略他们，让他们不知不觉的自然而然，他们是在我们的转化的里面，他们那个回响归向你。让我们心中常常存一个敬畏你的心，正当人家问我们那个盼望的缘由时候，我们的话也对，我的态度也对，我们就用一个温柔的心来回答他们，好叫他们从我们身上不仅能够听见福音，能够看见福音，就回转来归向你。我们把今天时间继续交在手中，主啊，求你显明你的同在。主啊，我们要真正面对这个确实是一个血气的时代，主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打赢这个属灵的仗。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